与神同行。
神的话语，真理的教导，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唯有看重神的话语，又切实遵行的人，才能够与神同行。
让我们以渴慕的心，谦卑的态度，来领受神的信息。
顺服神是离不开神的话语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圣经是神所启示的绝对没有错误的话语，它所记载的真理就是我们基督徒信仰的基石，是我们在生活上遵循的原则。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要继续思想顺服的勇气，这个主题让我们明白该怎样顺服圣经的权威，照着神的命令去生活。圣经满载了神的话语，我们不但要存心相信，更要实行出来，才能够得到神所赐的福气。因此，圣经是一本指引人行走生命之道的书，所以十分的重要，是我们一切决定的指标。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信息。
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依然是旧约圣经约书亚记第一章一到九节，请我们打开圣经一块来看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九节。经文这样说的：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耶和华晓谕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从旷野和这利巴嫩，直到伯拉大河赫人的全地，又到大海日落之处，都要做你们的境界。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这是约书亚记第一章一到九节。我们今天要继续思想的题目是顺服的勇气。到底勇气是什么呢？勇气就是一种属于思想和心灵的力量，使人在面对危险、障碍和挑战的时候，可以毫不惧怕，充满镇静和坚定。我再说一遍，勇气就是一种属于思想和心灵的力量，使人在面对危险、面对障碍和挑战的时候，可以无所惧怕，可以镇静，可以坚定。当我们思想到顺服神的勇气的时候，那是指当我们面对神所容许或安排发生在我们生命中的困难以及挑战的时候，我们不惧怕，
反而是坚定和镇静地去面对，因为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神的身上。无论环境怎么样，我们深信神必然会负责。为了测试我们是不是真的顺服他，很多时候神会给我们兴起特别的挑战，要看我们怎么做。可能我们一时之间以为，神啊，你一定是弄错了，我根本没有这个能力，我也没这个责任要这么做。但是神绝对不会错，这是神要求我们去做的，借此要增强我们的信心。神的目的是要我们属灵的生命成长，所以神会许可我们遭逢一些我们不愿意面对的环境，让我们遇到一些挑战，遇到一些障碍，遇到一些试炼，甚至我们感到不合理的事，为的是我们信心能够成长，也让我们有机会去经历神的信实，看见神在这些困境中所给我们开的出路，所显出的大能。在困境当中，我们会经历神的能力是怎么样为我们解决这一切的问题，最后带领我们经过。神知道顺服他是需要勇气的。今天让我们继续来看看约书亚的经历。当神把摩西接回天家，而委任约书亚做摩西的接班人，接续摩西的工作，也许我们会觉得这可是约书亚大展身手的好机会，他可以一展所长，做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俗话说时势造英雄，现在终于轮到他了。但是约书亚可能不是这么想，事实上接任摩西的这个地位需要面对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难。约书亚所要面对的可能是他从来没有想过的难处。首先，他要成为以色列人的领袖，带领他们。过去以色列人所认同的领袖是摩西，摩西带领他们挣脱埃及人的束缚，带领他们离开埃及为奴之地，而摩西又是那领他们到西乃山下亲自上山领受十条诫命的。摩西上了西乃山，领受神借着天使所颁布的十诫和律法。摩西也是那位领他们经过旷野的领袖。以色列人临近迦南地，眼看着就可以进去了，结果以色列人存着不信的恶心，听信了十个畏缩胆怯的探子所报来的恶信，当下全会众大声喧嚷，那夜百姓都哭嚎。发怨言的结果就是以色列人在旷野多漂流40年，多走40年的路。现在40年过去了，他们又回到了40年前的地方，就在迦南地的门口将要进去。而就在这个时刻，神把摩西接回天家，而委派约书亚继续摩西的工作，这是何等艰巨的任务。第二样约书亚所面对的是要完成摩西没有完成的工作。摩西当年没有能够顺利地把以色列人带进迦南，因为百姓不信神，叛逆神，应着景象惹神发怒，因此神惩罚当代的以色列人，要他们在旷野继续漂流40年，等他们那一代的人都死在旷野之后，才准下一代的人进去。现在约书亚肩负着这个重大责任，要接续摩西把以色列人成功地带进迦南地。第三，约书亚他要面对住在迦南地那七族的人，这七族的人是恶贯满盈，神的愤怒已经到达极处，不再宽容，是神所要审判的邪恶族类。神要以色列人把他们撵出迦南，以圣洁的国度来取代他们，得迦南地为业。但是这七族的居民都是身量高大，孔武有力的，他们装备良好，训练有素，城墙又高大又坚固。相比之下，以色列人似乎什么都没有，既没有作战装备，也没有作战经验，就像一大群的游牧民族，凭什么打仗呢？而且他们面对的第一座要攻打的城就是耶利哥城。耶利哥城据说高有9公尺，城墙坚固，防卫森严，怎么样去攻下它呢？约书亚他必须克服像这样的困难。第四，也是约书亚感到最头疼的， 就是以色列人是很容易叛逆神的民族，他们如果不满意约书亚的带领，一定会制造很多麻烦，甚至直接起来挑战约书亚的权威。这不是一群容易带领的百姓。我们看见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尚且因为以色列人的悖逆，用口说了急躁的话，自己也受了亏损，最后不得进入迦南地。当摩西死的时候，年120岁，眼目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败。以色列人在摩押平原为摩西哀哭了30天。以色列人常常做的就是，先知活着的时候呢，逼迫他，先知死了以后呢，修造他的坟墓，为他哀哭。而神现在就把这艰巨的任务交给约书亚，要约书亚肩负起来。弟兄姐妹，如果你是约书亚，处在这样的环境中，又晓得前面的道路是这样的艰辛，你会怎么做呢？会不会36计走为上策呢？相信很多人可能就逃避了。但是人怎么能逃得过神的呼召呢？旧约约拿这位先知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后来即使约拿被大鱼吞进肚子里边，他最后还是要顺服。我们无法逃避神，因为神无处不在，像大卫在诗篇所说的，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因此约书亚他唯一可以做的就是顺服神，不是基于自己有这个能力，而是基于神的应许，基于神的话语。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今天面对的是什么，但是我知道，如果你愿意顺服神，让神在你生命中做工，神会加给你胆量，赐给你力量和勇气，去完成他要你做的工。在约书亚的身上，我们就可以看见这个事实。在今天所读的经文里，神先后3次告诉约书亚要刚强壮胆。头一次在约书亚记1章6节，神说，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接着7节又说，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而9节又说，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先后3次神说同样的话，为什么呢？为什么要3番4次这么说？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寻求神心意的时候，神同样会对我们说话，有时候不止一次，而是2次甚至3次。神不厌其烦地重复着同样的信息，为什么呢？因为神晓得我们很容易忘掉，我们听了就忘，我们常常忽略。神知道这世间实在有太多的杂音会干扰我们的思想，我们也很容易受到世俗的吸引，有时候我们会听一些不该听的声音，或者我们听见神的声音却听得不清楚，或者我听清楚了却因为所听见的而感到震惊，因为我没有想过神会这样对我说。凡此种种神都明白，所以在某些情况下，神要3番4次的重复说，要我们确实的明白，确实的了解。神之所以先后3次要约书亚勿要刚强壮胆，因为神晓得日后约书亚要面对的艰难，神知道约书亚要面对难以带领的群众，神也知道继耶利哥城的胜利以后，他们会面对爱城的惨败，那是很难处理的问题。为什么这么坚固像耶利哥的大城他们可以攻得下，但是小小规模的爱城却竟然惨败呢？原来约书亚要清理和面对的是他们中间有人叛逆神得罪神，约书亚要去面对，要去处理，而且要恢复百姓对神的信心。神知道这些事会在将来一一发生，所以神勉励约书亚3次提醒他刚强壮胆，以加强他的心智。神爱约书亚，要做他的后盾，要做他的支持。神对约书亚说，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无论做什么你都不要怕，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只管刚强壮胆。 神之所以三次向约书亚说同样的话，因为神爱约书亚，神要他得着支持的确据，要他确实晓得他不是孤单的孤军作战，不是孤单一人，因为神与他同在。这是神向他所做的应许。神要约书亚有成功的人生，要约书亚知道胜败不在于他，而在于耶和华。约书亚靠的不是自己，靠的是这位又真又活的神，他只要顺服神就够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向神祷告所求的是什么，你今天所遇见的难处又是什么，或者你现在怎样的试炼当中，但是当神一次两次三次对你说话，你知道这是神的声音。虽然周围的人也许有不同的说法，有不同的建议，有不同的见解，但你晓得这是神在对你说话，要你怎么样，你应当在神的面前存着顺服敬畏的心，遵行神的指示。因为神知道你的将来，也知道后果怎样，他从起初就看明了幕后的事，但你身边的人不能明白，也看不透。因此信靠神是很重要的，因为神知道你的一切。如果你是全然的行在神的旨意中，神会负你一生的责任，并且你要确实晓得神的路是最美好的。然而另外一样我们要留意的，就是顺服神是离不开神的话语的。顺服神不错，他需要勇气，但顺服神必须基于神的话。神的话是我们人生最终的权威，最终的依据，好像一个坚固的锚，是又坚固又牢靠，不会被风浪所吹动，是稳妥无比的。如果我们的人生是建立在神的话语上，就不会被风吹动。我们可以靠神去面对人生各种的风暴，各种的巨浪，因为我们坚定地站在神的话语上，而我们跟神之间又有美好的关系。神对约书亚说，我的策略很简单，我要你做的事是你可以办得到的，就是要你默想我的话，遵行摩西律法上所写的一切，不可偏离左右，律法书不可以离开你的口，要昼夜思想，你无论往哪里去就可以顺利。约书亚不晓得明天将会怎么样，前路如何，但是神指示他要做的事就是谨守遵行神的话，不偏左右，凡事顺服神的安排和命令，神自然会负一切的后果。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七节经文记载，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神给约书亚应许，这应许就是如果他依照神的吩咐去做，就必定成功。不要听信群众的话，只管照着我的话去做，要有勇气顺服我。今天弟兄姐妹，我们也是一样，我们要明白神的话，要寻求神的心意，并且尽力的去实行，不必理会外间的一切意见，外间的评论。当我们这么去行的时候，我们对神的信心会增加，我们也会得到神的喜爱和赐福。主耶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而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只有神的话能增强我们的信心，使我们晓得怎么样加强我们跟主之间的关系，也让我们有勇气去面对一切，获得胜利。只有神的话让我们晓得主是多么的爱我们。神对约书亚说，你要谨守遵行摩西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又说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当我们谨守遵行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的人生就有了保障，我们就得到真正的满足。这不是指我们偶尔心血来潮读一段圣经，而是我们要把圣经当作我们生命的粮食，是比肉身的食物更重要的。我们要看重神的话过于一切，我们要花时间下功夫在神的话语上，力求明白，不但明白并且信从，不但信从更是照着遵行。如果我们紧紧抓住神的话语， 每天持之以恒的读神的话语，昼夜思想，立志遵行，相信我们属灵的生命必然会成长，神也能借着他的话改变我们的生命，使我们的生命越来越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花时间在神的话语上绝对不会是徒劳的，反而是最有价值、最有回报的投资。神对约书亚说，你要成功吗？你要凡事顺利吗？这就是成功的策略，就这么简单，你只要谨守遵行我的命令，切实去遵行就可以了。我想我们中间可能每个人都有自己一套心里头的成功之道，或者你读过很多关于怎么样成功这一类的书，有些书不但是很厚一本，而且价格昂贵，我们花时间努力钻研，无非是希望自己的人生可以成功。但是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其实圣经早就告诉我们成功之道，而且绝对不复杂，可以说是概括在这一节圣经里边，就是约书亚记第一章第八节，这里神说，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成功的秘诀就在这里，成功之路就是这么具体，神保证我们获得成功，是100%的保证。还有一样我们在今天的经文里可以学到的，就是如果我们竭尽全力不顾一切的要顺服神的时候，我们可以获得两方面的应许。第一个应许就是神要与我们同在，神的同在是最宝贵的，有神的同在就表示安全，就表示有绝对的保障。我们回头看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五节，经文记载，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这是什么意思呢？神对约书亚说，约书亚，你不用怕，无论你遇见敌人有多少，无论你在什么地方征战，我都会与你一起去，我要与你同在。我怎么样与摩西同在，我照样与你同在。事实上，历史告诉我们，约书亚自从接下摩西这个领袖的位子，他的一生都是在各种大小征战当中的，他费了很多时间，很多年日征战，要赶走当地的迦南七族，但却不能完全成功。其中一个最大的原因就是以色列人没有全然顺服神，依然叛逆神，他们甚至跟当地的居民立约，并且没有照神所吩咐的拆毁他们可憎恶的祭坛，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完全摆脱迦南人的威胁和影响。以后他们没有赶出的这些迦南人就做了以色列人乐下的荆棘，而迦南人所拜的假神偶像成为他们的网罗。神早就知道这些事情会发生，因此神应许约书亚，只要你照我所吩咐的行，谨守遵行我的话，我就必定与你同在，无论情况怎么样，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弟兄姐妹，这是多么大的安慰和鼓舞。今天这个应许照样是应用在你跟我的身上，只要我们依着神的话生活行事，神必定与我们同在，永远不离弃。神应许要与我们同在，唯一的条件是什么？就是我们要拿出勇气，活在他的旨意和命令当中。我们不要怕前面的道路多么危险，路上有多少的障碍，多么大的挑战，只要我们拿出勇气，坚定不移地走在神的旨意中，神就应许与我们同在。那么第二个神给我们的应许，就是我们所做的一切必定成功。不论是我们的孩子、我们的经济、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家庭，都可以成功。我不是说我们这一生啊，绝对不会遭到解雇，不会失业下岗，或者没有任何的困境，不是这个意思。事实上，神有时候会透过我们的某些失败而引导我们到一个更好更高的位置上，因为我们自己不能做某些决定，所以神利用环境去为我们做决定，使我们走另外一条更好的路。神的指示是很清楚的，一点都不含糊， 他要我们坚立在他的话语上，默想遵行，好好的应用在我们生活中。只要我们拿出勇气遵行神的话语，其他的一切神自然会负责。让我再一次不厌其烦地说，拿出勇气，不论在任何环境里都遵行神的话，然后把结果留给神。当然，遵行神的话一定会付出代价，遵行神的话要拿出勇气。神知道我们对他的心，神也欣赏我们对他的忠诚，他会赐福给我们。为什么我们仍然要按照自己的见解和分析来做决定呢？难道我们自以为比神更有智慧吗？更晓得前面的道路吗？为什么我们信不过神呢？为什么我们不一起来经历神的奇妙，看看我们在切实遵行神的话语之后所得的结果呢？神会负责到底，因为他是信守承诺的。让我们不但自己去遵行，我们也教导我们的下一代，我们的子女去遵行，拿出勇气，不管怎么样，我要行在神的旨意中。约书亚的一生果然没有辜负神的托付，而神也实现他所给约书亚的应许，让他有成功的人生。我们最后来看约书亚记第24章14节到15节。经文记载，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诚心实意地侍奉他，将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和在埃及所侍奉的神除掉，去侍奉耶和华。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是你们所住这地的亚摩利人的神呢？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这是约书亚记的最后一章，约书亚已经走到人生的最终一战，仍然勇气十足，顺从神到底。约书亚记第24章29节到31节经文又说，这些事以后，耶和华的仆人嫩的儿子约书亚正110岁就死了，以色列人将他葬在他地业的境内，就是在以法莲山地的亭拿西拉，在加什山的北边。约书亚在世和约书亚死后，那些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诸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以色列人侍奉耶和华。这是继摩西之后的一代伟人约书亚，行完了他的人生道路，圣经给他这么好的评价。他的一生从蒙召那一刻开始，一直遵行神的话，一生侍奉神，做了极美的榜样。但愿我们都依着约书亚顺服神的脚踪前行，走完我们这一生的道路。今天的讲题《顺服的勇气》第二讲就讲到这了。愿神赐福并保守弟兄姐妹。
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让我们明白顺服神的人生是我们要过的人生，只有顺服神才可以获得成功。盼望你也能够像约书亚一样，有顺服的勇气去走完您的一生。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良友.net。 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愿神赐福给您。